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小组查经，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义。
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中的两章多的经文，因为有一段特别的预言，就是神呢，他不单单对犹大说预言，也对犹大周围的列邦说预言。由此我们可见，各国各邦，无论是强国、弱国、邻邦、敌国，都在这一位神的掌管之下。我们知道神是万物的主宰，他也是列邦的主宰，更是全人类的施恩者与审判者。那今天我们就一起从审判犹大的邻邦来看神的公义怜悯。我们先来看十四章的28节，那用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标记，是什么呢？
亚哈斯王崩的那年。
这个作为预言的时间标记，对我们理解神的主权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时间点特别的明确，查考了一下资料，是亚哈斯王驾崩的那一年是公元前的715年，所以呢，以赛亚先知从神那里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很明显的，这不只是一个时间点，也是一个转折点。从上面经文我们知道，亚哈斯王他拒绝了信靠神，选择了靠人，与亚述政治结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除他目前的困境。而且他做的呢更加邪恶的事情，就是改变了圣殿的用途，用异教的方式来献祭祭拜偶像，而且他还很虚伪的只留下铜坛来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其实详细的记载在列王记下16章。我们知道亚哈斯选择错了，因此他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他死了是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的开始，所以耶和华上帝就赐下了预言。
刚才我们的海义姊妹说了，亚哈斯的确是一个非常恶的王，那他死了，哎呀，大家真的是拍手称快了，因为他的死就成了犹大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神对列国计划的时间点。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时间点，亚哈斯王驾崩那年，可能我们翻查资料呢有时间的出入，刚才海义说是主前710几年左右，那我查到的是720年后期，但无论如何都没关系，因为原来亚哈斯驾崩那年刚好是他曾经投靠那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也是在差不多的年份驾崩的， 能够想想在两国政权更迭的时间点也是最乱的，会引发周边国家新一轮的反抗浪潮，其中一个就是蠢蠢欲动的就是菲利士了，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邻国，他可能会向周边国家联盟出兵，邀请他们要不要联盟的，因为他会趁机搞小动作的。
对，
我们来看14章29节，为什么菲利士不可欢喜呢？那蛇根生毒蛇这个比喻到底在说什么呢？
自己尝试理解一下吧，可能是驳斥他们虚妄自大的自信吧。以赛亚特别加上全地这个字，暗示他们所有人都会感受到灾难带来的破坏力，覆盖范围也是很广的，没有一处能幸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至于经文其中说到你的杖折断，到底你的杖折断，那个杖指的是不是亚哈斯王刚才我们说死的那个呢？但这个观点又没有什么根据，因为亚哈斯跟菲利士王每次打仗呢都是输的。但如果我们再翻看历代志下26章6节，可能就找到那些的线索了。断杖呢其实是另外一个犹大王乌西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以为最强大的乌西亚死了你就安全吗？你大错特错了，很快菲利士你们这个国家一定会遭受更大的苦难。那火焰的飞龙呢，可能是指西西家，新上任的西西家，也有可能是新上任的亚述王。
刚刚小燕说的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哎，我们看着好像菲利士暂时解脱了，那是不是他最终能够得胜呢？
也不见得是的。
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人如果依靠势力才能靠环境得平安，也只是暂时的，因为神才是人唯一的拯救，而不是这些政治啊军事的这些短暂的偶然的一点点胜利，是不是这样？
是，这个蛇根生毒蛇可能也在提醒世人，不光是当时候的犹大人呢，依靠强权抵挡神的列国，他们的命运呢就好像蛇类那样代代相承的毒性，最终只会自己吞噬自己了。
所以说菲利士很天真，以为暂时解脱了就是胜利了，但他忘了神接下来的审判，神对待两种人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先读一下经文14章30到31节，我们请海义来读。
14章30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菲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
海义，你刚刚读了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个对比，你看到了啊，一边是穷人安然，一边是非利士灭绝，这个比喻背后藏着神什么样的心意呢？
这两个无论是穷人安然还是非利士灭绝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直接是一个天壤之别。以两个国家犹大和菲利士的对比来看的话，虽然亚哈斯很邪恶，但是神应许大卫家的话从来没有落空过，必然会复兴大卫家，但是菲利士地必然会遭到最终的审判。看似犹大国非常的贫寒，却有神的保护，而菲利士人当时觉得少了一个强劲的就安全了，实际上他的危险是日益临近的，也就是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吧。我记得诗篇16篇1章6节所说的，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灭
亡。
所
以这里给我们有提醒，信靠耶和华上帝是多么的重要。不要看外在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因为神从来都不是看外在的，而是看我们是否遵行他的话，是否顺服他的话。只要敬畏耶和华上帝，即使贫穷也能够安然度过，因为耶和华上帝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神不看我们外在的势力有多强大，只看我们是不是真心投靠他。哎，那生活中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的确确是没有势力也没有钱财，外界的人会问你，哎，你都这么难了，又没钱没势还常常生病，你 你怎么就还有平安呢？我们来看十四章的三十二节了，是怎样说的呢？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外邦的使者是谁？还有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在世上什么都没有，但为什么我们还有平安呢？
从字面上来看呢，不难理解，就是可能非利士人找个人去犹大那里邀请他们要不要加入反亚述联盟的时候呢，到底犹大人应该抱着什么立场呢？这个时候周边强国都会趁火打劫或者重新拉拢附庸的，外邦的使者可能代表着一种有点复杂的情感呢，既怀疑又好奇，带着试探或者寻求答案的心态。那时候呢，犹大人的选择就反映了他们跟神的关系了。属神的人为什么能够处变不惊呢？因为平安的源头不是政治或者经济，而是神所建立的。这个世界呢，我们说回现代世界吧，认为平安就是来自强大的军事、稳定的经济嘛，可靠的联盟嘛。但是我们信徒的见证是，耶和华建立了锡安，神亲自建立保守他的家，即使外面的环境很混乱的，现在也是很崩溃的，多么的不如意的你的生活，但神的同在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的。我们可以凭信心的说，我的平安从来都不是在于环境的好与坏，而是在于那个爱我到底、守护我到底的神哦。
是的，所以这节经文就成了你我的见证，因为耶和华建立了锡安。我们知道平安的源头是谁？
神，在神那里
是神自己。刚刚说完了非利士，那我们来看神的审判呢，又临到了另一个国家了。是哪个国家？
摩押。
那我们来到十五章了，摩押的结局很惨的。我们看到十五章一到九节是怎么惨呢？
有诚意倾覆啊，有河道干涸，被杀被掳等等的。
那在这方面你是怎样领受的呢？怎样看待他被神审判的这么惨烈呢？
我们首先知道摩押人其实是罗德和他大女儿乱伦所产生的那个后裔嘛，一直以来是以色列人的对头。大卫、所罗门年间的时候，他们是臣服于以色列国的，后来又背叛了，而且呢，他们还对以色列和犹大都趁火打劫过。我们知道神审判一个国家也好，还是个人也好，都是对他们所行的。在这里呢，以赛亚并不是幸灾乐祸，说是哎呀，摩押你已经遭受审判了，反而呢，看到在第五节，以赛亚说，我心为摩押悲哀，看到神的仆人其实还是有怜悯的心肠的。对于摩押这个地方，雅尔是摩押的首都嘛，而且雅尔这个地方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水干了嘛，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水源是并不缺乏的，因为他们那里有多个泉源，不至于干涸。而这里提到了它干了，那就意味着入侵摩押的军队堵住了水源和拦截了流水，导致了河中无水，所以呢整个的城邑都荒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审判，这是出于神的手，并不是说是他们觉得有高大的城墙、有水泉、有泉源，他们会一直这样过着这个安然的生活。但是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些都不是他们可依靠的。
是摩押呢，他实在是自恃强大，一方面不敬畏神，一方面呢也没有怜悯的心来怜悯犹大，所以呢招致了神这么惨烈的审判。
耶和华我的神，
正如我们经常会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唯有耶和华是最可靠的。然而在第七章中的亚哈斯经文说嘛，十一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从表面上看，亚哈斯似乎是显得很正义，说他不会用求兆头来试探神。其实呢，这里是神让他求的，只是亚哈斯并不是真知道神要什么。
主啊，当我从深处想你求告，我便知道真正的需要，不按我的意思，愿追随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借口，就是像什么，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这么简单，我自己来就好了，或者是哎呀，我抽不出时间来了，或者是哎，我怎么能够阻碍神跟我们一起交通呢？很多的时候这都是我们一个借口而来的。
原来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亚哈斯的心思意念的。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看到了摩押太骄傲，自恃强大，不把神放在眼里，也没有怜悯的心，所以神的公义审判就临到了他们了。但是呢，接续十五章对摩押的审判预言，他将会遭到哪个国家毁灭？
亚述的毁灭。
亚述毁灭。诶，但是在十六章的一到四节这里呢，神又主动向他们发出怜悯了，没有全部毁灭吗？那神为什么要主动呼召摩押他要来到锡安呢？十六章一到四节呢，我们看到神呢呼召摩押来到锡安，那神审判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
不是说要惩罚吗？为什么现在又呼召呢？我们见到一幅图画，就是摩押的难民都逃到犹大了。摩押刚才你一再强调说他们很骄傲嘛，他们抵挡神，而且他们欺压以色列人，所以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呢又没有立刻灭绝他们了，而是在审判的宣告中加上恩典的邀请。像是十六章的第一节，要求摩押将羊羔献给那地掌权的，只要你们肯谦卑下来，投靠锡安的君王，也就能够得到拯救了。现在是神主动呼召摩押，你们来到锡安，说明神的恩典是先于人的寻求。在摩押都还没想过要寻求神的时候，神先邀请他们。即使这个摩押曾经咒诅过以色列的民族，打压过他们，但是我们见到神还是为他们打开一扇避难所的门。因为我们常说的审判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拯救挽回人，不光是犹大以色列人，原来也要挽回万民的。
是的，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让人醒悟回转归向他。在审判摩押的预言当中突然插了一节，这一节就是十六章的五节，请海义来读一下。
好，十六章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为什么在审判摩押的中间突然插了这样一节呢？
我觉得之所以插这一节，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黑暗当中突然一下出现了一束光一样。想想摩押现在正在处在是个黑暗当中，毫无盼望当中，而且人已经陷入了绝望，没有盼望。然而这一节却告诉我们还会有出路的，还会有盼望的，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所以他们若是选择向锡安求援的话，在大卫家里当中会有出路的。
这里提到了一位坐宝座的，坐宝座的是王呢？是地上的这位犹大王吗？
邀请他们来服拜，让他们好好认识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一位施行公义的主。我们见到其实神对摩押的呼召呢，不是孤立，不是个单独的例子。在往后我们会看到比较后的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呢，经文说神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也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审判是用来对抗悖逆的人呢、但神的心意呢，最终还是要聚集，把那些分散的，把赶散的通通招聚在锡安山下。审判是为了拆毁他们旧有的那些骄傲的堡垒啊，好让神能够建造一个新的属灵家园呢。摩押如果他们肯悔改的话呢，他们也是被拯救的一群人了。
只要我们肯悔改，就能够蒙神的拯救。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天父，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饶恕的恩典。
从神为父的视角，你去看看神养育的儿女成了什么模样呢？
进入一下以赛亚的这个语气，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说着都很气，因为一代又一代都是这副模样的，没有改变过的。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二节，再来五节九节，神借先知说话给谁听呢？
给这个犹大的领袖和百姓，因为他们都是犯罪的国民吧，不断的去犯罪悖逆神。
看到诸天呢、大地啊，就得参考生命记三十章还有三十一章的经文。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严重，就是审判已经在眼前了，悔改是刻不容缓的。天地为证的宣告到直接质问，从客观陈述事实到主观催促回应的这样的一个递进，就在暗示选民的罪已经累积到神审判的边缘了。神的管教是为了唤醒百姓来悔改，而不是全然的抛弃。即便是在咒诅里面，仍然给选民留下了回转的余地。这就是后来西西家王悔改，神击退亚述大军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应。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我们再回顾看摩押十六章的六到十二节，描述了摩押一些光景。从这些光景中，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属灵原则呢？
就可惜他们没有选择一条对的路了，他们还是继续选择悖逆神了。我们见到不要光是说摩押，人性如此，骄傲都是灭亡的前奏来的。摩押人非常的骄傲，导致全地荒凉。经文说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他们自我为中心，藐视公义的神呢，就一定会带来倾覆的。摩押以葡萄园还有肥沃的田地呢感到很自豪的，但是审判一来呢，欢乐的瞬间就化为哀哭了。摩押人他们拜一个偶像叫基摩，就算他们不断的筑高坛也无济于事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的警戒就是，我们当然今天不会拜什么偶像，对吧？我们家里也不会有那种木偶的，但是外在的宗教活动呢，如果没有对独一神的信心还有悔改，我想都是徒劳的。因为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灵，不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形式化的礼仪吧。
所以从摩押的这些光景中，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属灵原则其实我们看到，你没有骄傲，对神有反抗。你没有骄傲就是自己就大了，而神就没有了。我们要省察反思，不经常内省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在骄傲的里面。特别是我们信徒来说的话，我们属灵的骄傲不知不觉就会有了。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真的是事就骄傲了。可能还觉得，哎呦，我比较属灵，我能够看到这样。可是呢，我们却缺乏了应该为对方祷告，然后呢，感谢神我不是这个样子，让我能够远离这个样的光景。
谢谢海义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摩押的悲剧就是骄傲，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有外表的虔诚，但是内心呢却没有真正依靠神。神的审判摩押在这里呢还定了一个期限。我们看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定了多久呢？
三年的期限。
为什么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呢？
很难回答，因为我们不是当时候的人，当时候的人见到三年就马上懂了。这里三年强调审判的精准还有必然性。照故宫的年数呢，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计算方式的。当这个故宫签合同，像我们今天的说法签合同，他们会约定那个工期，期满后工价和雇佣关系就结束了。但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喻呢？表示神的审判就好像签了合同，期限很精准的，不能随意更改，到期就执行。神的话呢，一定会应验的，不会延误，也不会提前的。这三年也足以让犹大的百姓能见到神的警告，从先知口中的应验到整个过程，他们都见证的。同时呢，你觉得三年足够让摩押人悔改吗？也够了吧？ 很难说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真三年也是给摩押人悔改的机会，但是经文明示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抓住改正的机会了。
对呀，你刚才问这个问题，三年够吗？那你看挪亚造方舟多少年呢？
100多年了。
是啊，神定三年是给摩押悔改的机会。我也想问问大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这种艰难的时刻，比如灾祸呀、疾病啊，甚至亲人的离世、骨肉的分离，让我们失去了依靠。那我们在这些艰难的时刻又是怎么经历神，又是怎么看见神是列邦的主宰的呢？可以简单分享。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历我奶奶的离世。因为我从小是属于留守儿童嘛，我奶奶带大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是信耶稣的，她在我上学的时候她会让我给她读圣经，因为她不认字。但是我虽然给她读圣经，然后我没有信耶稣。等到她离世的时候，正是我怀孕的时候。我们这里传统就是怀孕的人是不可以看到这个人离世或者是在他跟前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伤心与难过的，而且心里真的是感觉就好像是空了好大一块，始终填不满，就觉得特别的遗憾。但是呢，等我信了耶稣以后，哎，我知道了信耶稣的人是回了天家，并不是永远再也见不到的时候，哎呀，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我也觉得那个空处也就填满了。因为我相信真的是圣经上所说的，我奶奶在天家等着我，将来我还仍然会有跟她见面的一天。
嗯，是的，我们的亲人离世虽然难过，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在天家跟他们相会。
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见到神不仅是犹大的神，他更是列邦的主宰。摩押的骄傲呢，最终被审判，是吗？非利士的欢喜也被击打。这些好像都在告诉我们，历史上没有一寸土地、一个民族、一场灾祸呢，可以逃离神的权柄。那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人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经历呢？刚才海一分享骨肉分离，那我最大的经历肯定是我那场病的。有的时候再回过头想想，神为什么允许挑战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要拆毁我心里那些虚假的依靠呢？你想想，神审判摩押，却同时又呼召他们，你们来呀，来到西安寻求庇护。同样，神在不同经历当中呢，也会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的，让我们投向基督，与神建立关系。因为他的慈爱呢，足以让我们在困苦当中呢，在任何的风暴当中呢，我们还是可以安然度过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我的自己一个反思吧。
是的，感谢主。虽然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艰难的时刻，但是不要忘了，神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他也掌管着人的生死和命运。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小组查经就到这儿了。愿神祝福弟兄姊妹。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要欢